中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。亲爱的朋友，基督徒生活这一系列的课程，张老师今天将谈到信心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说道，常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。福音只是我们要听上帝的道，因为道中有他的旨意。上帝的道明明地说，上帝刑罚罪恶，显明人各样的罪行，又叫人到救主耶稣基督那里去。哪里有信心和清洁的良心，在那里一定也有圣灵。然而这样的信靠不是以无亏的良心为根基，乃是以基督为根基的。信靠上帝的心绝对不能和有亏的良心并存的。信靠上帝与祷告都是很神圣的事，良心稍有亏欠就会失掉信心，也不能够再做祷告了。你说信心有多重要呢？来，我们来听课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是张老师，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现在我们要开始上课，今天是基督徒的生活第四课，信心。在课程还没有开始之前，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学习的时间，我们求你自己开我们的心门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话语中的奥妙。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，好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，好让我们凭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，我们能够面对每一天的生活，我们能够面对每一个人，能够面对每一件事，好让我们在凡事上都能够活出对你的见证，让你的名得到荣耀。我们求你保守我们这段学习的时间，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信心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凭着信心得救的。对于上帝的救恩，我们是否凭着信心本乎恩而得到的？也有人说，对于救恩而言有两种的信心，一种就是头脑上的相信。有人相信耶稣基督是历史上的人物和圣经中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而已，有一种人对圣经的相信却是基于心灵上的相信。这种人从心里面产生对耶稣的信心，愿意全心全意地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，这是心灵上的相信。接着我们看看信心的定义。按照字典的解释，信心就是相信、信靠，也指一个人对信仰或者是宗教存着忠诚的态度。根据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到三节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缺据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世界是借上帝话造成的，这样所看见的 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可以说，信是单纯地接受上帝的话，而毫无疑惑。信是晓得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。信不是说相信凡事都是好的，或凡事都能顺利地进行，乃是相信凡事，不论是好是坏，都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刚才我们提过，信有两方面，一方面与理智有关，就是理智上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；另一方面是与意志有关，就是出于意志地甘心把自己的主权交给耶稣，承认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人。例如多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多马因相信而承认说，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我的主是指意志上的交托，我的上帝是理智上的承认，合起来就成了使人得救的信心。得救的信心就是在理智上承认耶稣是上帝，在意志上向他降服，请他做你生命中的主。因着信，你在思想上你信靠上帝，在心灵上你对上帝的爱有所反应，在意志上你甘心服从上帝的命令，在生命上你借着侍奉上帝而降服于他。信是似是而非的，它超越了理论，就是即使你不知道为什么，你仍然一样完全的相信。信心能使人在监牢里歌唱，能够在患难中欢欢喜喜。信心使人选择受苦，信心帮助信徒接受任何临到的事都是上帝美意中的一部分。你不是生下来就有这种信心，它是从听到来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上帝命令我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或许他们可以因为听见而相信，而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。接着下来，我们看看圣经对信心的教导。在旧约圣经中，信心首先接受了以上帝为世界的创造者、生命的延续者和历史的掌管者。旧约圣经同时也十分强调，信心就是信赖上帝的约，或说是上帝跟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立的约。旧约也清楚地显示，以色列人如果顺服上帝，就是表明信心的好方法。他们要严格遵行上帝所吩咐的一切话，以显示他们的信心。可见人以信心来回应耶和华的信时，需要的是全国性和整体性的信心。旧约圣经中除了律法和叙事部分以外，诗歌和预言的著述也强调信心的重要。诗篇中充满了人在逆境中扔不住信靠上帝的描写。哈巴谷也指出，一人必因信得生。这些例子清楚地显明，在耶和华不断的教导下，信靠对上帝的信实就日渐成为个人个别向上帝做出的回应。在先知书中，信任、顺服、敬畏和不疑惑等融合为这个个人的信心。让我们看看新约中的信心的教导。在新约里面，信心的重点是对弥赛亚，就是耶稣基督带来的应许所最终的一个启示，做出主动的回应。弗雷福音中最引人注意的是，在采用信心这个词的时候，很少提及其对象。例如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你的信救了你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耶稣以他的工作和话语开启信仰之门，他使信心变为可行的事。耶稣也曾经不止一次拒绝以神迹来支持自己的言论。信心是单单向上帝话语做出的回应，而不需要靠任何的事物的支持。 所以耶稣告诉以色列人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不会有其他的神迹作为证据。在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中，耶稣拒绝了要求眼见的请求，而坚持人一定要听从所教训他们的道。上帝的话要求人放下自我，委身于上帝，所以上帝的话语和信心的本质变成了骄傲和有权力的人的拦阻。信心就是彰显上帝能力的媒介，它可以移山，也可以治病，更是人通往天国的路口。信心里可能还存有疑虑，好像那位害病的儿子奔走求医的父亲说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或是施洗约翰在监狱中虽然心存疑惑，但是耶稣仍然称他为妇人所生最大的疑问。弗类福音描写使徒早期的信心是何等的不足和脆弱，然而这仍然是他们的信心，因这正是他们对耶稣的言行所做出的积极的反应。信心也是约翰福音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观念，你们当信我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。更重要的是，信靠特别表达了一个人把信心托付在另一个人身上的意思。这独特的语句是在其他的福音书中找不到的。这句话呢，也正好表达个人对成了肉身的永恒的道的确信。例如约翰福音3:16说，凡把信心放在耶稣身上的便有永生，但是信耶稣的人又可以得着权柄，做上帝的儿女，从上帝而生，他们必永远不可，而且他们虽然死了仍会活着。约翰也告诉我们，信心和知识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。在约翰福音6:69，你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。耶稣在他以大祭司的身份所做的祷告中指出，永生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此外，人是透过信心的眼睛而得见上帝的，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，只有上帝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。人看见了耶稣，就是看见了天父。此外，从保罗的书信中，保罗也曾经以不同的角度来描写信心。他以信心为人称义为义和尊正的基础，他也借助亚伯拉罕来证明他的观点，亚伯拉罕信上帝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在保罗的观念背后，他蕴含着他对人因极端败坏的罪性而完全无助的了悟。人类死在罪中，但因信靠福音书所传耶稣的言行得以存活过来。所以信心就是对耶稣基督的信赖。保罗应用了很多的暗喻来形容信心的果效。信徒是因着信而得以称义，因着信与神和好，因着信蒙救赎，因着信再活过来，因着信成为神的儿女，因着信做新造的人，因着信迁进新的国度和得着自由。在保罗的书信中，信心和爱心也有着密切的关系，因为信心也是透过爱来彰显的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，受隔离不受隔离全无功效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。我若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可见爱是信心的开始，也是信心的终极表现。所以保罗笔下所指的爱，是人在信心生活中所表现出来最重要的圣灵果子。 人只有依靠内住的圣灵，才能以爱来显出信心。在其他的书信方面，从雅各书中，我们看到雅各所说的信心是因行为而得以完全的。雅各像保罗一样，也认定信心的重要。信心没有了行为，便不是真的信心，只是死的信心而已。此外，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认清，信心是上帝的子民和他们中间特蒙选召之领袖们的特质。上帝的子民因着信，在他们的生活行为上比世人更有把握。那一大群如云彩般的见证人，他们以信心见证了上帝的信实。总结旧约和新约信心的教导，信心的意思就是相信上帝和相信上帝的话语，以单纯的心灵坚定地依靠上帝，并且坚持到底，这就是信心的定义。接着我们来看信心的源头。在上帝的一面，信心是上帝神的工作，顺服照做他所分给我们个人信心的大小。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有内面潜在的信心，有些人的信心比较大，有些人的信心比较小，然而信心都是圣灵的恩赐。希伯来书12:2告诉我们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使徒对主说，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。我们都有信心，但当我们应用他和祈求他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就会得到增长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信心。在人的一方面呢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当我们读圣经里的故事时，我们的信心就会不断的加增。当我们在听上帝的道时，我们的信心也会不断的加强。所以正如使徒行传4:4所说，那些人听了上帝的道就信了，这个就是信心。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，让这句话能够成为我们经常的自认和祷告。正如门徒祷告说，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。接着让我们来看看信心的基本观念。第一方面，我们相信上帝来自于对上帝正确的认识。谁是说谎话的呢？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？不认父与子的，这就是第基督的。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，认子的连父也有了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，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这就是那迷惑人对基督的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，就没有上帝；常守着教训的，就有父又有子。约翰一书2:22-23，约翰二书7-9对我们的教导。所以信心的基本观念来自上帝。第二方面，信心是必须抓住上帝的应许，要盼望那无谎言的上帝在万古以先所应许的永生。我们知道凡从上帝生的必不犯罪，从上帝生的必保守自己，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。所以信心就是必须抓住上帝的应许。信心也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，正如以弗所书2:8所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上帝所赐。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信心的重要，一共有7点。第一点，信心使人得救。约翰福音3:16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可见信心是重要的，因为没有信心，你就不能得救。第二点，信心讨上帝的喜悦。希伯来书11:6告诉我们， 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。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，必须信有上帝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第三点，信心使人过得胜的生活。约翰一书五章四节告诉我们，因为凡从上帝生的，就胜过世界。使我们胜了世界的，就是我们的信心。第四点，信心使祷告蒙上帝的垂听。雅各书一章六节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信徒若对上帝没有信心，他的祷告也必不蒙上帝的垂听。第五点，信心使人能因信称义。罗马书五章一节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。可见信徒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得以因信被称义，又得与上帝和好。第六点，信心带来喜乐。彼得前书一章八节，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因信他，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彼得说，因信上帝而有的信心，常带给信徒有喜乐。第七点，信心使人能够因信而活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保罗告诉我们，信徒是因信耶稣基督而得以存活。接着，让我们来看看信心的结果。第一，我们是因信得救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第二，我们凭信接受基督。第三，我们因信称义。第四，我们因信成为上帝的儿子。第五，我们因信全胜。第六，我们因信得蒙保守。第七，我们因为信心带来安息。第八，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记的那些信心伟人，他们的行为我们也可以做到的。第九，我们永远的命运是决定在我们有信心或没有信心。因着信，我们可蒙拯救，并与主耶稣基督永远在天家；因着不信，我们就仍然在罪里，最终被投在地狱里。接着，让我们来看看一些信心的例证。第一个，记载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，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那时船在海中，阴风不顺，被浪摇撼。夜里是惊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是个鬼怪，便害怕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，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，正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，你真是上帝的儿子了。从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也看到彼得的信心是很小的。彼得在马太福音十四章时，他属灵生命的成长不大，可算是一个小信的人。虽然如此，五旬节以后，他却成了一个属灵的伟人。让我们来研究一下他的小信， 以便我们从中得到一些帮助。当时门徒们正陷在失望的低谷中，耶稣在暴风中的海面上行走到他们那里。彼得祈求要从水面上走到耶稣那里，他一定会为自己的要做这样不可能的事而兴奋不已。耶稣说，来。第一点，我们看到彼得因信在水面上走，他做了不可能做的事。第二，接着彼得做了一件可以料想到的事，他看见风浪，心中就起了顾虑，他开始怀疑，所以一下子他看不见耶稣了。当时他很有可能回转过头来，想退回到船上去。可见彼得的反应是很自然的，他怕死，可见怀疑总是生出惧怕的心。然后第三点，我们看到彼得经历到一件可以预料到的事，他开始往下沉，他失败了。第四点，我们就看到彼得又做了一件正确的事，他祷告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，彼得再一次因着信与主耶稣有了接触。第五点，彼得又再度做了那件不可能的事，他跟耶稣一起在水面上行走上船。在这个故事里，我们看到一个小信的人，他的成功和失败。从彼得的例子中，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个功课，我们无论做什么事，都要专心的依靠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才可以不会遇到危险。即使说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只要我们专心的依靠主耶稣基督，也能够转危为安。第二个例证就是信心的伟人，记载在希伯来书11章32到40节。我们称为希伯来书11章为信心的长廊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以色列和教会的历史，好像是用圣徒的血靠着信心写成的。他们像亚伯一样的因信敬拜神，他们像以诺一样因信与上帝同行，他们像挪亚一样因信而做工，他们像亚伯拉罕一样因信而活着，他们像摩西一样因信管理百姓，他们像以色列一样的因信跟随上帝，他们像约书亚一样的因信而征战，他们像基甸一样可以因信得以战胜敌人，他们像大卫一样因信得以制服列国，他们像但以理一样因信封住狮子的口，他们像那三个希伯来人因信能在火中行走，他们像保罗一样的因信而受苦，他们像斯提凡一样因信殉道，因信而为主舍命，因信他们在患难中忍耐，战争中勇敢，软弱变成刚强，将失败转为胜利。因信他们成为得胜者，因为相信全能者基督的缘故，他们不但得以胜过环境，且能战胜那要摧毁他的恶势力。所以希伯来书12章2节告诉我们，应当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这些圣徒们的信心都在启示了我们，我们要仰望耶稣作为我们信心的榜样。接着让我们来谈谈信心的操练。我们的信心要增加，要长进，必须要操练。只有经过操练，我们的信心才能够增长。信心的操练可以分成四方面。第一方面，认识上帝。我们对上帝有清楚的认识，才会对他产生更大的信心。例如约伯，当时上帝在魔鬼和人的面前称赞约伯是当时代的完全人。他经过对自己莫名其妙的打击，家破人亡，满身生疮，以至于体无完肤， 他的妻子又讽刺他，但他仍然坚持对上帝的信心，因为对上帝有清楚的认识。保罗对上帝也有清楚的认识，他说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所以保罗能够在任何的痛苦、危险、饥饿、赤身露体、几乎致死的境遇中，他仍然信心坚强地服侍主。所以我们必须认识上帝的神性、上帝的全能和他绝对没有错误的安排和带领，我们的信心才不会因为受到环境、受到人事而我们有了转移。第二方面有关信心的操练，就是圣经的应许。我们必须绝对深信圣经是上帝的话，是安定在天，不能改变，也不能废去，都要应验的。因为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，上帝绝对不使他的话落空。上帝在圣经中给我们许多的应许，说明了他是信实的，他一定按着他的应许给我们成全。所以我们的信心必须建立在上帝话语的应许上，我们的信心才能够坚固长进。上帝在我们个人的人生境遇中有着不同的应许，这些应许适合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，就只有等着我们有信心的人去向上帝支取。当我们对上帝的应许以信心去支取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就在长进中。信心的第三方面操练就来自苦难的试验。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。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这么告诉我们，苦难不过是用来证明信心的真实，并表现上帝有足够的能力。信心明白上帝会赐下诸般的恩典，让我们可以用来应付百般的试验。苦难使我们有机会操练我们的信心，正如但以理借着巴比伦王的迫害来应用他们的信心，结果证明他们的信心得胜。有了一次信心在苦难中的得胜，我们的信心就越发坚固、刚强、老练和长进。当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，用信心去面对、接受苦难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就得以长进。所以苦难可以使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后而长进。信心的操练第四方面就借着异象的看见，因为没有异象，明就放肆。没有异象就表示没有目标，目标是看见异象后所产生出来的。基督徒的人生若没有异象，我们的信心就失去操练和挑战的目标，生活就平淡，没有大的成就，上帝也不会将大事交给我们去做。所以我们必须有工作的眼相，在信心里看得更大更广。我们以信心向上帝要求做大事，有了这种看见，就会产生更大的信心来进行。接着让我们来看看信心的应用。第一点，信心与顺服。信心的对象是上帝。当我们对上帝相信的时候，我们就对他产生了信心，我们就会完全顺服他的呼召、他的引导、他的安排。即使他的呼召、引导和安排是我们本来不能接受的，也会顺服。可见信心和顺服是分不开的。信心的真意就是顺服，顺服就是信心的应用，也就是见证我们的信心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充满了信心伟人的见证，他们都因着信心顺服上帝的呼召，遵从上帝的指示去做，就得了美好的结果。第二，信心与忍耐。希伯来书六章十二节告诉我们，并且不懈怠， 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信心就是相信上帝的应许、预备和供应。我们必须对上帝有信心，但上帝却有他的时间、方法来完成他的应许和预备。所以我们要以忍耐的信心来等候。我们应该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来承受应许的人，就如亚伯拉罕，他以很久忍耐的信心仰望上帝，结果得了所应许的。上帝应许赐给他一个儿子，到神的应许实现，足足经过20多年的时间。大卫在上帝应许他做犹太人的王，也等候了20多年才实现。以色列民攻打耶利哥城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真的信心是经得起考验的，以忍耐来等候上帝应许的实现，所以忍耐就是信心的应用。第三，信心与行为。保罗说，人称义是因着信，而雅各却说，人称义是因着行为。这二者岂不是有了冲突和矛盾？到底谁是谁非？何者为对？其实保罗和雅各两个人都是对的，不过是对象、立场和观点不同而已。保罗是站在上帝的立场，对象是未信徒。论称义是因着信心的真理，而雅各是站在人的立场，对象是信徒。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真理。人得救称义是上帝的恩典，也因着人的信，这是绝对正确的真理。但一个得救称义以后的基督徒，必须以他的行为来见证他的信心，也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1节所说的，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。信心必须以行为来证明成全，信心加上行为才得以完全。信心是对上帝，行为是对人。信心是生命，行为是生活。行为是将看不见的信心带出来。第四，信心和爱心。信心加上爱心才能发挥更大的功效。信心可以带来移山的功效，但如果没有爱，这种功效不能帮助人，在上帝看来是失败的。所以在侍奉上，爱心是信心的动机和目标，以信心的方法来达成爱心的侍奉。爱能使人产生信心，我们如果爱上帝，这个爱能够激励我们产生对上帝不猜疑的信心。第五，信心与受苦。信心经过试验就更加的坚强和宝贵。试验一方面可以证明信心的真实，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信心可以运用患难来荣耀上帝。所以苦难的试验是基督徒见证信心的机会，信心借着受苦得以应用。第六，信心与安息。信心的高峰就是安息，心里平稳、喜乐、释放。信心的安息不是停止一切活动的安息，乃是在任何的情况环境之下，因着信心而产生安息。安息是由于信心所产生的保障和依靠，在基督里有保障、有依靠，所以信的人可以享受完全的安息。第七，信心与冒险。希伯来书11章17到19节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凭着信心把以撒献上，他以为上帝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为他的儿子来。从这段经文中让我们看到，就是在人方面才有冒险的存在，因为我们人并非全知，而且是软弱的。其实真信心是没有冒险的成分存在，因为冒险是含有可能不会兑现的成分。 信心是顺服上帝的呼召和应许去做他要我们做的，而上帝必定要负全部的责任以达成目的。所以信心就是得着得胜和成功。在人看来，信心有冒险，可能有极大冒险的成分，但是在上帝方面却是成功的途径。信心的对象是上帝，我们就不应该对上帝所吩咐的存有冒险态度，若是这表明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不够。耶稣告诉我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它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。耶稣提到这无所不能的信心，门徒们因信能行比主更大的事。所以身为信徒的我们要抓住上帝的应许，一心一意地跟从他，知道他必保守所交托的，直到永远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对上帝的信心又是怎样的？但愿这一堂课的讲解能带给你们许多必要的帮助，更期待你们将这一课的体会和感受、问题和分享都寄给我。下一次课程中我们再见，愿上帝祝福你们。
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信心是在我们的良心上向上帝负责的意思。信心是属乎天的，是向上帝而有的。信心中最崇高可爱的一方面，是我们闭起眼睛欢欢喜喜地把一切大小问题都交托在上帝的手中。当我们有了信心，就不再希望知道上帝为什么这样行事了。基督徒要有信心的生活，而且借着信心要坦然无惧地闯过律法和死亡的难关，而我们才能够进入永生。亲爱的朋友，谢谢您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。这一系列有关基督徒的生活课程是由张老师主讲。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，欢迎您每天按时收听。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意见，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愿神祝福你今天的生活。